那我们要一起来读一段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就同声开口来读。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巴不得你的恩典真的像这节圣经一样应许在我们，成就在我们的心里。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打开我们的心，领受你的话，让我们体会你话语中的真实。求你用圣灵来启示我们，让我们可以受到圣灵感动，能够知道你的心意如何。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每年呢，到了感恩节啊，我们一定会提起当年五月花号到美国的情形。我们都知道，这些新移民第一个冬天最难过，因为102个新移民里面呢，有46位在第一年的冬天呢就藏埋地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失去了一半的亲人呢？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感冒。这些欧洲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个美洲的新品种的滤过性病毒就要了他们的命。如果你带着全家四口一起移民美国，而第一年呢就损失了两个亲人，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觉啊。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啊。那他们的亲人过世呢，活着的人为了怕让印第安人知道他们的人数减少得太厉害，所以埋葬的时候都是半夜，而且呢不敢立墓碑啊。春天到的时候呢，五月花号就启程返回欧洲，众人站在岸边欢送，可是没有一个人选择回到欧洲去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了信仰自由的缘故，愿意不计牺牲，不计代价，也要在新大陆建立一个基督的国度。于是呢，大家就把带来的种子种下去，然后秋天就来了。为了庆祝他们的丰收呢，他们就一起开了一个一连三天的感恩庆祝啊，邀请印第安邻居和他们一起来庆祝啊。我在想，这些活下来的移民呢，他们到底会怎么想啊？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很没有用啊？带着一家人来到新大陆，头一年呢就死掉一半。如果他们灵性软弱呢，信心不足，他们一定会很多的抱怨，觉得自己很不幸。一方面呢会怀疑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来到这个新世界，虽然他们已经建了一栋房子，但是失掉了心爱的家人跟他们一起享用这栋房子。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从哪里支取能力胜过这种灰心沮丧的感觉呢？他们怎么样得到能力胜过这么大的失望啊？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些美国开国的清教徒来学习，看看他们怎么样在失望、失败和挫折中站起来，不但不后悔、不放弃，反而充满了感恩啊，完成了他们的移民梦想，建立了自由附属的美国，留下了美国感恩的传统和全世界独特的感恩节啊。首先呢，他们要胜过的是两种魔鬼的欺骗。第一个魔鬼的欺骗呢，就是你觉得自己不够好，这是下一个。那么你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别人或者你自己对自己说啊，你还不够好。也许呢，有些人没有直接告诉你，但是你感觉到总有人对你不太满意啊。你可以听人说你没有尽到责任，不管你是一个好父亲呢，还是没有做好父亲呢，还是没有做好儿女呢，还是没有做好媳妇啊，总之就是你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呢浪费时间啊。有人说呢，他的问题呢就是他的妈妈在小时候呢就骂他，他是骂大的啊。那无论他做什么呢，他在学校里拿了99分呢，他妈妈也会说真笨，怎么就差一分不拿100分呢啊。他长大了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啊，他妈妈对他交的男朋友也不满意， 总是觉得他总是交一些不该交的男朋友，好的没交上，总之呢交不该交的男朋友，所以呢他交了几个的男朋友，后来呢妈妈反对啊，他就跟一个男朋友又一个男朋友就分手了。后来他出国了，他妈妈没跟着来，国外又孤单了，所以他就认识了他的丈夫，两个人情投意合呢就结婚了啊。后来生了孩子就找妈妈来帮忙，没想到妈妈才来观察不到一天呢，就背着她丈夫对她说，你的这个丈夫远不如以前的那个男朋友啊，而且呢还有一大堆不数落不是的话，说不该做的事情做了一大堆，该做的都没做。于是这个年轻的妈妈生了孩子就患上了忧郁症啊。或许呢你就常常听到你的父母亲对你的评语，总觉得你怎么不像你的哥哥，你怎么不像王家的老大，你怎么不像你妹妹啊？那么所以你就相信了，你就承认自己真是不如人啊。或许你在学校成绩不太好啊，所以你就相信自己一辈子只能够平平庸庸的过人生了啊。你相信别人的评语啊，人生都会有这种时刻啊。就连以赛亚这个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先知啊，也不例外。我相信我们都听过以利亚的故事，他预言天不下雨，天就三年半不下雨，旱灾严重到连以利亚自己也没有东西吃了啊。那么神要他去投靠一个寡妇，他就很顺服的去了，瓶里的油不缺，不没有短缺。后来呢，这个罐里盘里的面也没有减少啊。后来那个寡妇的儿子病重，以利亚就祷告，就使那个儿子复活过来。后来呢神要降雨啊，就派以利亚上山呢和巴利的先知就斗法啊。那巴利的祭物呢放在祭坛上四五个小时呢，这个巴利没有什么反应，以利亚就求神从天上降火下来，天就降火把祭物都烧了，并且连祭坛四周的沟里的水也都烧干了啊。他大获全胜呢，就带领以色列归向神啊。然后第二天呢，这个皇后耶喜别呢就起誓说要杀了以利亚，以利亚呢就起来逃命啊。那我们现在就要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三到四节。好，来我们一起来读。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走到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看看以利亚就都有这种我不如人的感觉啊！神透过他的手机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他还是觉得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没做好，不该做的事做了一堆啊！他灰心到一个地步呢，就求神取他的性命，然后他就在树下睡着了啊！直到他真的是什么都不想做，他只想一睡不醒。神就在这一刻表现出神慈爱的那一面，神派了一个天使给他做饭，要他吃了喝了，圣经说他仍然躺下啊，他真的是灰心到极点呢，什么都不想做了。然而神呢就再一次派天使来叫醒他，要他吃东西，神的目的呢是要他继续往前走。你看第七节，我们也一起读，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这个神明明是要以利亚起来工作嘛，那为什么然而以利亚做了什么呢？你看接下来的第九节啊，他走了四十昼夜，走到何烈山，进了山洞，然后神问他什么话，我们一起读，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为什么在前面说这个他要当走的路甚远呢？啊，如果神的意思呢就是说以利亚呢要走到何烈山，那条路很远，那么以利亚到了何烈山，进了山洞，神就不会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了啊。因为以利亚会回答，我在这里等候你的旨意啊，走了四十昼夜到这边来等你的旨意。 可是到了第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呢，我们就看出来以利亚的路是什么了啊。那么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雪做亚兰王，又要高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这一段圣经呢，才是神要他走的路啊，这条路才真的远了啊！你看神要以利亚做什么呢？他要他在最灰心的时候站起来走出去，安排他的接班人。以利亚就没有让神失望，于是呢，以利亚之后五十年的中东国际局势啊，就都在以利亚的安排下预备好了。所以五十年真的是非常长的一条道路啊。而起初以利亚的反应呢，就是标准的相信魔鬼的话的反应啊，因为他相信魔鬼的话，觉得自己不够好，不该做的事情做了一大堆啊，那么自己不如人，那么为什么还要再做呢啊？所以他什么都不做，就是躺下睡觉啊，连天使来叫醒他，用神奇的方法喂养他，他也不回应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啊，既然我什么人物都不是，为什么还要做呢？既然事事不如人，做的事都是白费功夫，不如提早退休算了，天天坐在家里看连续剧吧啊。然而你不是别人口中的那种人啊，你自己千万不要相信魔鬼的骗局。我们接受耶稣之后呢，耶稣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神还赐给我们新生命的时候呢，我们的旧生命还是在我们里面啊。虽然我们有了新生命呢，你的旧人还活在你身上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天天都要操练怎么样把旧的坏的思想呢，一点一点的胜过，一件一件的把你的旧的坏的思想抓到神的面前来对付，让旧的坏的自己伏在耶稣的面前，让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得胜，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不要让魔鬼天天用软弱来控告我们没有用啊！我们要把这些旧的坏的不敢相信神，不相信神，不讨神喜悦的思想一点一点都改变过来啊！那么圣经里怎么说到我们的地位和神的身份，和在神面前的身份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蒙基督呼召的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 十节说这个话，我们要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第五章第十节，来，我们一起读啊。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啊。圣经说我们是神呼召出来的啊。在1974年的时候，暑假呢，我就跟几位神学生呢，到这个高雄六龟育幼院呢去做短宣，我就第一次遇到了一个现在知名的一个口足画家，叫做杨恩典啊。那他出生的时候呢就没有手啊，那怎么成为全台湾知名人物呢？因为蒋经国有一次呢到六龟巡视，看见呢那个山上面怎么有一个房子上插着国旗呢？他想这会插国旗的大半都是学校，所以他说深山里怎么会有学校呢？所以他很新奇，就去这个六龟的育幼院呢视察，就看见这个育幼院的那个院长啊，林凤英呢，就是那个杨旭牧师的师母，他抱着没有手的杨恩典，他就顺手接过来。杨恩典那个时候已经三岁，会说话了，他就对蒋经国说，我没有手。那蒋经国就回答说，没有手有脚啊，脚也可以做很多事啊。于是呢，杨恩典从那时候就开始学做用脚做事，他发现真的可以用脚做很多事，虽然很辛苦啊，并且就因为蒋经国来看他，他就成了名人啊。蒋经国把他的字画拿到国民党的中常委去给其他人借看，说杨恩典用脚写的字比许多人用手写的还漂亮。于是呢，杨恩典的作品呢就出了名， 他的一生呢，就因为这个蒋经国的话呢，就改变了啊。一个名人的一句话，就造就了一个口足画家。现在杨恩典不但是有名的画艺术家，现在呢，他成了，他还结了婚，还生了孩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把原来会苦涩的人生呢，就变成幸福的人生。蒋经国是什么人呢？他只是当年台湾的一个总统而已，而现在是谁在提拔我们呢？是万军之主，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神找到我们了，我们没有养蒋经国，可是我们有耶稣啊！他是真神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一生呢牺牲自己，为人类的救赎上十字架啊！他用神迹奇事证明自己的身份，而我们就蒙他的呼召，享受神永远的荣耀啊！现在这位耶稣已经用他的生命的见证，证明他自己是神的儿子。神他亲自来呼召我们，他来找你，所以你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你就可以不必怀疑了啊。那么他呼召我们，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得到什么？他要我们有什么身份呢？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别人或者说你不好，哎，你也觉得自己不够好啊？你觉得你做了很多事都是无用功，一事无成啊？哎，觉得没有价值，是真的吗？不是的啊！因为圣经应许我们，我们不但是有君尊的地位，我们能够做一切事，但是我们是非常有限的啊！我们怎么可能做一切事呢？你看第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的话啊，我们一起来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干，不是靠着我们有钱去做事，因为如果你靠自己，你一定做不到。你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就可以做啊！如果你愿意依靠神，不但能做，并且会得胜有余。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而魔鬼的诡计呢，就是在告诉你，你该做的没做好，不该做的做了一大堆。你的配偶或许你也觉得不会懂得讨你喜欢，让你生气的事做了一大堆。你的女儿儿女呢不够好，你的女婿也不够好，你的孙子孙女呢也不够好。有些人呢，你不是不知道他不该做的事做了一大堆，但是你有顾忌啊，你不敢讲出来。比如说你怕破坏了你的跟这个婆媳的关系啦，或者不愿意跟你的丈夫闹翻呐，或者是不愿意跟你的儿女呢从此就不见面呐。事实上有的儿女已经是给你颜色看过了，是不是？他就是18岁离开家以后呢，他就不怎么回家了啊。那么这个可是呢，而教会呢，就是你可以没有什么顾忌的地方，所以你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就把这些哪个人做了一大堆不该做的事都讲出来，结果教会的同工呢就非常的灰心啊，这些都是魔鬼啊在告诉你，你不够好啊，你不是圣经上的信心伟人啊，算了吧，放弃吧，你只是个平凡人。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是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不但能做呢，并且游刃有余。所以我们就看出一个真理：神要用的人呢，不是自己行，而是神的荣耀在彰显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应该觉得自己好、自己行，因为我们事实上是永远都不好啊，不够好。所以我们这样就永远有进步的余地。我们永远觉得自己不配，但是呢，耶稣的宝血就使我们称义，靠着他的义呢，就使我们配来侍奉他。耶稣的荣耀在彰显，你就得到能力，并且就得胜有余了。我们现在再看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四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啊。我们的信心是出于什么呢？不是看自己。如果你看自己呢，连保罗都说啊，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的话啊。如果你看保罗，保罗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呢，都有人跟着他，宋东众人去打他啊，每一次把他打个半死啊，还有一次真的以为把他打死了，把他拖到城外，以为可以丢在外面啊，那他却起身回到城里去。人为什么打他呢？就是觉得他不配讲这个道啊，他这个人不好，做的不应该，不该做的事情做这样多，所以呢，觉得他不该活啊。你有没有经历过信心的低谷呢？觉得自己活在世上没有价值呢？有一次啊，我在一家中餐馆吃饭，就看到电视上演到台湾的前总统这个陈水扁在监狱里面，他现在还在监狱里面，他灰头土脸的对着那个镜头呢，就说：“是不是我死了一切就好了啊？”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么你要小心中了魔鬼的诡计啊！你要看透魔鬼的诡计，然后你对自己说：“我们是蒙耶稣呼召的啊，靠耶稣得胜，我们还靠耶稣完全啊。”这应该是到了下一章的那个幻灯片了啊。那我们要看下一个经文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神已经将一切都赐给我们了啊！我们承认自己不完全，不够好，只有靠着耶稣才能完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完全人啊！我们不行呢，别人也不行，你换多少人都不行啊！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是完全的，因为没有人是完全人啊！很多时候呢，配偶会觉得自己呢是可以帮助他的另一半完全的啊。因为婚姻就是两人成为一体嘛，所以没有另一半的时候就不完全，有了另一半呢就完全了。所以有很多人呢都介绍他的妻子说他是我更好的另外一半，所以呢很多配偶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呢使另一半更好，是不是？那因为自己是他的更好的另一半嘛，然后世界上呢没有人可以使另外一个人更好啊，你不能够天天要求你四周的人完全啊。你会因为你会给自己和别人许多的压力，你只能祷告，因为只有神能够使人完全。我们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什么叫做这个丰盛呢？这个希腊文呢就是 pleroma 啊，那么这个字呢原来是说到一艘船啊，水手都满额了啊，所以意思就是完全。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呢才会走到这种完全的地步啊。魔鬼除了欺骗我们，要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这个该做的事没做，不该做的事做一大堆之外，另外一个骗局就是要我们看自己的表现啊。世界都是这样的，世界要看人的表现，如果你看你的表现好就觉得有价值。世界非常看重商品的包装啊，因为一个商品呢如果包装的好呢，那个卖价就高啊。那因为买的人会包装的这个卖相的就欺骗。我到台湾去啊，买了很多的这个台湾以前很有名的，不是很便宜的话梅啊。那个我小的时候那个话梅都是在小摊子上面那个一毛钱买个五个六个的那种 小东西，现在呢他用一个很漂亮的盒子把它包装起来，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很好听的名字，然后呢一包就卖20块钱啊。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你看了包装就觉得物底所值啊。每一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参会啊，啊，你在参会里面会遇到很多新的朋友，怎么认识他呢？你通常都会问他你做什么工作啊，你公司多大啊，当牧师的大概就会彼此相问了， 看见某一个牧师，就说你在哪个教会啊，你的教会多少会友啊，这些都是看表现啊。你看所罗门传道书第这个2:11-12，这是所罗门按他自己的成功统治40年之后所留下的评语啊，我们一起来读。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啊！如果你属于看成果的这一类人，你一定会相信魔鬼的几个骗局。首先你会看自己做了多少工作啊。那么我曾经有几年呢，因为时间很多，那个时候我在教会，在一个教会里面他有7-8个牧师，所以我不需要每个礼拜讲道啊，时间一大把，所以呢我天天呢就编教材，一个星期也可以推出4-5种教材，我就觉得很有成果啊。事实上那几年是我灵性最低沉的时候啊。一个人如果被成果骗入迷之后，不但会看自己的成果，接着就开始比较了啊。最常见呢就是比较儿女的成果，于是嘛就有一个40岁的爸爸，在前一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之后呢，他又生了一个男孩子，非常高兴，碰到人就告诉他的成果，于是呢他有一天呢就爆出一句话说，今天我的孩子会咬人了 啊。那么这种拿自己的孩子来比较，成为是父母的骄傲的说法，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都有。我记得我考入大学的时候，因为我考进了台湾的这个国立中兴大学，现在这个中兴大学这我所念的学校现在已经变成国立台北大学了啊。那么现在台湾呢，因为国立大学呢收费低啊，省立的收的多一点，私立的就完全自费，所以所有的高中生呢都拼命的挤国立大学。那时候呢我考进国立的中兴大学，我爸爸就非常高兴，在放榜的那一天就买了一串长长的鞭炮，足足放了半个小时啊！这就是看重成果，以成果为自己的骄傲和成功啊。第二种看重成果的现象，就是看自己有多少财产啊。有一个牧师说，有一次一个教会的执事请他们请客在餐馆吃饭啊。教会呢，执事会请客在餐馆吃饭，有一个执事啊，坚持一定要请牧师们坐他的车子啊。起初他呢不懂得什么意思，一坐上车以后才发现，原来啊这是这个 Benz 车里面最贵的一种啊。所以连基督徒啊，这个有的时候啊都会成为看重自己的这个这我的电脑出一点问题。看重自己的成果啊，那么这个不知不觉的就以为拥有的东西呢是自己成果的表现，无形中就不知不觉在财产上着迷，这是另外一种上魔鬼当的这个现象啊。第三种现象就是看别人怎么看我啊，特别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啊，如果你想要保住工作，每一个人都是拼了命啊。我不是反对这种为了保住工作而拼命的这种态度，如果我们不拼命的话，我们家大小怎么生活呢？然后很多人呢，不只是为了生活在拼命，而是为了别人的看法而活啊。我听说这个家庭暴力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受害人为了维持形象，就是天天挨打，也不愿意向别人求助。有一个基督徒啊，找人帮助他，他从来不敢拒绝，为什么呢？因为他怕别人笑他没有爱心啊。你是不是也活在别人的看法之下呢？啊，真相是什么呢？你的工作不是你啊，你的财产不是你，别人怎么看你也不是你啊。你是什么人呢？完全看神怎么看你啊。神怎么看人呢？圣经里面记载，神要撒母耳去耶西的家里，要找合神心意的人啊。那么撒母耳看见耶西的大儿子以利加啊，身材高大，容貌俊美，他就觉得神或者是选中了他， 然而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十七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么在神眼中，神到底看我们什么呢？啊，如果你是工程师、医师、护士、会计师、老师，或者是家庭主妇，然而在神眼中看的你，你是一个悔改的罪人啊，是在耶稣里面新造的人啊，你是神所喜爱的这个属于神的儿女啊，你是承受天国产业的继承人。这样说也不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啊，形象好不好也没有关系，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是大有关系，因为神指望我们要做他喜悦我们所做的事啊。我们就要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的话，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神所看重我们的是我们这个人，而不是我们在做什么事啊。所以内在的动机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先做神所喜悦的人，其次我们才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拼命的做神所喜悦的事，不代表我们就是神所喜悦的人啊。如果我们天天追求的就是要有好的表现，才觉得自己能够讨神的喜悦，那我们一定非常的疲倦，很累。而耶稣怎么说呢？一起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啊。哎，我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啊。所以你能不能够体会到耶稣的担子是轻省的呢？啊，还是我们觉得信耶稣真的好累啊，好累啊！啊，神是要我们过的生活，不是一个装出来的生活，而是要我们从心里面活出来。活出来的生活就容易啊，活出来就轻省，装出来就累人，装出来就沉重啊。而一个人怎么才能够活得轻省呢？首先就要对世界说不，对魔鬼说不，对不合圣经的重担说不。这样做呢，就是让神的话来决定什么是当做的，什么是要说不的啊。箴言说第二十五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人貌似说这是圣物，许愿之后才查问，就是自陷网罗啊。你看看他这个翻译成圣物，什么是圣物呢？圣物啊，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这里说人貌似分别东西出来，分别什么东西呢？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把你的财产分别出来，等到你已经答应别人之后呢，你才仔细的问一问。这就是自陷网罗啊，发现自己做不到，分别出来想要帮别人做事的事情答应太快，那就是自陷网罗啊。其次就是要让神决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今天呢，很多人都喜欢把很多该做的事呢定下了先决的条件啊。如果或者有的人会说，等我经济稳定之后我就结婚啊，如果买了房子就生孩子啊，如果我存款多一点，收入多一点才奉献，等我退休有时间了就来侍奉啊。啊，很可惜啊，这很多事情是过去就不回来了。等孩子长大一点我才花时间陪他，那很可惜我们就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啊。孩子很快就长大了啊，孩子只在家里在家里只有18年啊，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是空巢期啊，这18年的时间你是可以陪他们的啊。空巢期来了以后，你就是想陪他们呢，他们没有空陪你了啊。所以我们很多该做的事，因为我们有条件，借口很多，就没有机会去实践，于是很多该做的事都没有机会完成。 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是最好的例子。马大呢，听说耶稣要来了，他就忙里忙外的张罗一切。那耶稣要来嘛，当然什么事情都要预备周到。玛利亚就把握时间坐在耶稣脚前听到啊。我们平常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说啊，这些事都是必须做的，等我忙完了以后，我再来追求亲近主。你看圣经在记载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41-42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有解经学家说啊，耶稣绝对不是不要人在教会常预备聚餐啊，他是说不必为那么多事情烦恼啊，只要把不可少的食物预备一件就好了。所以有些人常常说是就是一件就好了啊。我就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甚至同工会的同工，这个崇拜的时间到了呢，还在谈事情，或者是在厨房整理东西啊。那么算人数呢，我们还有80几个人，可是坐在前面听到的呢，就是那么60-70个。那其他人到哪去呢？有的是在底下讲话的，有的是在后面讲话的，有的是在厨房做事的啊。那么那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啊。预备饭食很重要，谈教会的侍奉也很重要，关心人很重要，但是你要看神觉得什么事情最重要。我们主日来教会是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来敬拜神，崇拜是来教会的目的。假如你忘记了最重要的目的，耶稣就会对你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啊。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啊。所以我们要学玛利亚，该亲近主的时候就把握时间来亲近主，选择上好的福分，先在耶稣脚前听到，然后才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神。如果你不把握现在的话，你永远没有时间了啊。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生意人，有一次他说，我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常常把我生命中更重要的事情偷走了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常常觉得工作最重要，房屋最重要，事业最重要，投资最重要，客户最重要，于是他把他的家庭放在第二位，把追求属灵的长进放在更后面，于是等时间过去以后就非常的后悔啊。有人说，等我满足了基本需要以后，我再来考虑灵性的需要。这个话呢，到最后就发现那个基本需要永远不能满足啊，因为基本需要是个无底坑啊。如果灵性的需要没有满足，基本需要是不可能满足的啊。你看，我们看看哥罗西书第3:17，我们一起来读。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我们不要上当，上魔鬼的当，因为魔鬼在欺骗我们。魔鬼告诉我们你不够好啊，魔鬼要我们看成果来决定价值。最后呢，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你不是平凡人，不是平凡人啊。那么虽然别人说你是平凡人，但在神眼中你不是平凡人啊。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就因为你不再是平凡，你就会受到许多特别的考验。神让你遭遇一些事情，不是按照你现在的能力，而是按照你未来的成就。所以你如果遇到什么想象不到的挑战和困难的时候，挫折的时候，不要灰心失望啊。相反的，你要高兴，因为在你眼前，你在神的眼中是不平凡人，不是平凡人，所以神才看得起你，把重大的考验放在你的头上。雅各书第1:2，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你不要看现在，你要相信神为你预备的是美好的，你的未来呢，要达成一个不能想象的大目标。所以如果有人批评你，你心里不要难过，你不要在心里说他为什么都那样子讲我啊， 因为你不平凡，所以他们才拿你做话题。基督徒为什么受逼迫呢？因为不信的人发现你是真的在信耶稣，所以他想试试你是不是真的在信。有人会说，每次我想做大事的时候，一定有大问题会发生，大困难会发生。对，就因为我们要想做大事，你会常常遇到大困难。有一次两个人呢去打猎啊，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啊。那么这个图可能出现的太早了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那，还不到这一页，还是前一章呢啊。有两个人一起去打猎啊，一个是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两个在路上讨论信仰问题。那个非基督徒就说啊，你看我们的日子过得多好啊，这个无灾无病的，你们基督徒就不一样了，天天在面对试探引诱。说着就一群鸭子飞过来了，大家就都两个人都举枪射击，有几个鸭子被打下来。那个非基督徒立刻就叫他的狗去追那些还挣扎的鸭子。这个基督徒就问他，打下来那么多只鸭子，为什么不要狗把那个死鸭子叼回来啊、要你的狗去追那些还在跑的鸭子呢？那个飞机图就说了，你笨呐、啊，连这都不知道吗？啊，那个死的鸭子又跑不掉，追什么呢？活鸭子才会跑嘛，才要追嘛，不然就找不到了。这个基督徒就说，那就对了，你不信耶稣，耶稣就不追你了，反正你跑不掉嘛，信了耶稣，魔鬼才追着你试探你呢啊。所以你面对的难题有多大，你就知道你未来的成就有多大啊。每一次你遇到难题的时候，你不必再问说，为什么我会生病别人好好的呢？为什么我会失掉工作呢？别人都好好的。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听话，别人都乖乖的呢？因为你的问题不是要把你打败，而是你身高的踏脚石啊！你看大卫遇到歌利亚，歌利亚是巨人，身高八尺，全身都包在盔甲里面，别人都没有办法打败他。大卫面对了不可想象的难题啊！神如果不知道大卫后来要做成超越不平凡的伟人，神就不会安排大卫遇到歌利亚啊！大卫遇到歌利亚的时候呢，他心里想的不是自己多渺小，歌利亚多强大啊！他心里想的是神的荣耀，神的伟大。如果你看他哥哥对他说的话呢，其实大卫啊，自己也会这么想的啊。你看看我们这节圣经，一起来读。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啊。所以这些冷嘲热讽呢，就是大卫小看自己。事实上，他只是牧羊的牧童，他有自己的责任要照顾。他不是打仗的战士，打仗不是他的事。那这个魔鬼的声音说，你不行的啊，何必去找麻烦呢？神的灵在他心里呼唤，觉得让他觉得不能任凭神的名受羞辱，所以他就起意要和歌利亚打仗。他心里的把握是什么呢？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7章4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于是呢，大卫就杀了歌利亚。后来大卫为什么能够做国王呢？因为他杀了歌利亚，原来是他最大的敌人，别人都不能胜过他，胜过敌人。现在呢，这个歌利亚就成了他成功的踏脚石。我相信在你心里面，你也会听到圣灵的声音告诉你，你的神比世界都大，相信他，他就可以把你的难题变成你的踏脚石啊，晋升到更高的地步。所以你发现自己如果正在面对一个巨大的困难，那么我就恭喜你，你的成果一定是巨大的啊！神不会让一个平凡人、平庸的人遇到重大的困难，所以呢，你要欢喜快乐啊！每天早上起来呢，你都要提醒自己，你不是平凡人。因为你心里有一个不平凡伟大至高神啊，那么你神又用一个超自然的大能来装备你，使你能够面对困难和压力，而让你神让你遇到一个歌利亚，就一定会赐给你面对歌利亚的能力啊。大卫呢，他只不过是有一个机旋摔死，一个机旋 啊，但是有神的帮助呢，这个几块这种到处可以看到的小石头啊，就可以成为他的武器啊。所以我们不必看自己的装备不够，不必看自己的渺小不足啊。因为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有一次，有一个人呢，他牵着些身材非常大的猎狗散步，路上呢就遇到那个小小的奇娃娃啊。那个奇娃娃看见大狗，一点都不害怕，就对着大狗冲过去，然后一面冲就一面叫啊。人还以为这个大狗呢看见奇娃娃到了脚前呢，一定一脚就把它踩在脚底下。没想到奇娃娃来到他的跟前，那个大狗就四脚朝天躺在地上啊，表示怕了他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有机会遇到令我们惧怕的挑战和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不要四脚朝天的躺在地上躺在地上投降，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啊。为什么我们呢只能在试探引诱、失望灰心、困难重重、压力沉重的时候，仍然有信心呢？相信这一切能够把我们带往更高的地方呢？因为我们爱神，信靠神，凡事谢恩。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先来到做结论的时候啊，最后一张幻灯片啊。不要相信魔鬼的骗局，说你不够好啊，做了很多没用的事情啊。那么不要相信魔鬼的骗局，说看你的表现及成果来决定你的价值啊。然后要你不平凡，所以你才会遇到不平凡的困难挑战啊。你要为困难挑战高兴啊，因为神是按你将来的成就来给你考验啊。你的困难和挑战要成为你成功的踏脚石啊！要爱神，要信靠神，凡事先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神的，用一个感谢神的态度来生活，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唱《恩典够用》。